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造就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施恩，把你的话向我们显明。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领受你话语中的奇妙，赐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将我们所领受的能够遵行在每一天的生活里。上帝也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肠，叫我们阅读，叫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是为了让我们在爱心上更靠近主。谢谢神，就借着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向你的教会说话。上帝，你是那一位用话语造天地的神，你也是用你的话语成肉身的神，你也是用你的话语向这个世代显明你旨意的神。
谢谢
天主恩待我们，谢谢主。还有一些正在路上来到我们中间，为他们祷告求平安的教会，还有一些肢体今天不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求上帝保守他们，都在基督里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弟兄姐妹平安。
Yeah.
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上一次我们应该是查到24、25节，我们查到的是福音从耶路撒冷因为斯提凡的事件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所以腓力和一些弟兄姐妹就来到了撒玛利亚。那今天我们要延续在撒玛利亚这个主角，就是腓力。有人念腓力，有人念腓力。你们吃牛排怎么念？啊，腓力牛排还是腓力牛排？你们念腓力比书还是腓力比书？你们念腓力门书还是念腓力门书？好，腓力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跟司提凡一起被案例的一位执事，或是仆人，或是同工。我们之前在第七章已经分享过司提凡是一个怎么样的同工。腓力和司提凡他们都有一个特征，都是属于希腊背景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可能是在五旬节信了主所以他们可能就得到了一个对福音一个重新的认识和理解，然后就激发他们愿意为主做见证。好，我们今天来看26节到40节啊。这整段的故事其实就是两个主角，第一个主角就是腓力，第二个主角就是在路上遇到的那一位太监。其实呢，还有第三位主角。第三位主角是谁呢？我们看26节，你知道原来腓力他是在撒玛利亚传福音，行神迹奇事，其实是很有果效。可是26节，有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你们知道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的关系，耶路撒冷如果要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是往哪个方向走？往北走，就是往上走。可是就在他的服事显出初步的果效， 使徒彼得也从耶路撒冷来撒玛利亚帮助他。可是二十六节发生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他不止方向从北转向了往南，因为加萨是往南要通到埃及的那一条路上。圣经在二十六节讲那一条路是旷野，旷野就是沙漠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转折在第八章的第一节，是因着逼迫腓力和同工们离开了熟悉的教会，进到了撒玛利亚，对吗？可是就在撒玛利亚稍微有一些服侍的效果，上帝自己会做一个工作，就是把他们从那个地方再带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这一次的转折还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撒玛利亚看起来是一群人服侍那个城里面，对不对？就是从耶路撒冷遭逼迫出来的人不止腓力一个人，对吧？我们来看啊，第八章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到腓力下撒玛利亚去，可见得分散的人是多数，对不对？圣经讲腓力下到撒玛利亚，那非常有一个可能，就是腓力和那些分散的人其中有一些人就去到了撒玛利亚。那么二十六节这一次的转折是服侍一群人一个城市变成服侍什么一个人，而且是在沙漠。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使徒行传一次海外短宣，这样懂吧？啊，你也可以说它是一次国内短宣，这看你怎么定义犹大。犹大全地理论上是包含往加萨的路，可是加萨是在埃及跟犹大的交界的地方，所以看你怎么定义。那不管怎么样，这一次的带领看起来是主自己主动的，对不对？对不对？好，他说你往南走，往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上去，那条路是旷野。腓力起身去了，中文有两个字叫不料，有没有？这个字呢，其实在三十六节出现过一模一样的字。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什么？看哪，是同一个字。所以不料呢，直接的翻译是翻成看见。那我们如果从二十七节再念一次，腓力就起身去了，然后呢看见。那这个看见跟一般的看见有点不同，这个看见英文一般的翻译翻成Behold， 就是没有预料到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他去了，他真的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个人。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啊，在主里，他们常常祷告，寻求上帝给他个人一些很独特的引导。就是我明天啦，我下一次啦，我要不要去这个工作啦，我要不要去上这个学啦，我要不要这一次的短宣啦，我要不要来这个教会啦，就是可以到很小的一个决定，他都想要在祷告里面寻求神。你们想不想这样？那这里呢，好处就是如果神带领你，就会觉得很愉快啊，就每一次上帝都知道把你带到哪里去。 但是也不一定每一次他都会带领你像上一次这么清楚。但我要提醒你啊，这里面谁主动？我们常常啊，忘记了我们正常的服侍。我告诉你，腓力是在撒玛利亚正常的服侍，他在正常的服侍里面，神给他一个很独特的引导。这个使者是天上的使者呢，还是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对腓力来讲，他很清楚这是出于上帝，对吧？你看第二次上帝的引导，到了28节，他碰到了那个太监，正在回到所谓的埃及阿伯的路上，他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29节，什么？圣灵对腓力怎么样说？第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你记得这两个字啊，一个是使者说，一个是圣灵说。你也可以说这两个是同一件事，你也可以说这两个是两件事，但是这两个都先后用说话的方式带领了腓力他服侍的方式，对不对？要靠近一个人为什么这么难呢？难不难？你们读圣经啊，慢慢要养成一个感觉啊。你们都喜欢听圣经，但听圣经最后的目的是能够什么？明白，能够自己明白神的话。上帝知不知道人很难弄？知道，靠你自己去找埃及阿伯的太监，第一个他不会理你，第二个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可以遇到他，第三个我告诉你他在哪里你未必会去。为什么呢？你注意看啊，这里面有意思的来了啊。他说第27节，看哪，有一个埃及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这里面有两个形容啊，他的身份是太监，然后他是一个大官，对吧？你告诉我，这两个对我们要靠近一个人去把福音分享给他，这两个形容是正面多还是负面多？你就问你自己，你喜不喜欢靠近大官，外国的大官，而且是一个什么很娘的大官，懂了吗？懂了吗？我要告诉你，圣经你仔细的读啊。为什么29节圣灵又对腓力说，你去什么靠近那部车？我要告诉你啊，这是腓力很重要的一次短宣。你说好了，我去了。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很简单，他们觉得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弟兄姐妹，平凡人不喜欢靠近伟大的人，而且有的时候会反感。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不是软弱？是不是？那很多伟大的人不喜欢靠近平凡的人，为什么？是不是软弱？有可能。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有了福音我们就很容易靠近一个人。你知道在前面有一个那个行邪术的，对不对？腓力好像跟他好像能够很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在一起相处。好，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啊，这个太监在埃及阿伯什么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所以这个太监如果是一个男性，他的老板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女性，我觉得这个圣经描写非常有趣。然后这个女老板把所有这个国家的钱全部什么，全部交给她管。所谓总管库银，其实是管所有的银，知道？她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好，她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啊，我今天就多花一点时间跟你们分享啊，这个，因为这个太监啊，会在这里这样的方式出现，是一个很特别也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福音的跨越啊。怎么说呢？啊，你知道同性的议题在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热的议题。我们现在不谈同性啊，我先问你，太监是哪一性？哎，想一想，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太监觉得自己是哪一性？
男性。可以回答吗？
可以。
逼不得已性。对呀、啊，你说他真的男性。
啊，所以我觉得哈，你知道，当你是一个很，就是你认为你是一个很正常的男性或女性。其实都不容易靠近他这个性，
对，
合理吧？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性？
中性
。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神学家讲，这里的太监他是一个模糊的性，英文叫 betwixt。And between figure， 就是他是在中间的，他也不是这一边，他也不是那一边，可是中间是什么，谁也讲不清楚。好，我要告诉你，太 man 的人不容易伺候什么女王，同意吧？但也很难讲，有的女王就喜欢什么很 man， 但是你绝对不会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管。好，他这个人可以管很多的钱，对不对？所以大权这个字描写他有权，他总管所有的银两，描写他的很有财富，对吗？你告诉我，这两个东西对一个人来靠近主是一个拦阻还是一个帮助？哎，你们都不想的、啊、好，我讲前面的，前面那个行邪术的，对不对？西门他有没有钱？有钱，他可能是靠着行法术赚了一些钱，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文化里面，会这种东西的他都可以有非常多的钱，他甚至愿意把这个钱拿来跟彼得买什么？买权柄。什么权柄？可以按手让圣灵赐下来的权柄。你看看他的思维里面，钱可以换什么？属灵的权柄。好，这里有一个人呢，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有权有钱，可是这两样东西在这个太监身上似乎没有成为他寻求主的一个拦阻。前面的钱其实是西门来靠近主一个最大的拦阻，是不是？他以为用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赐，你告诉我，他这种想法怪不怪？我告诉你，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这个想法是不怪的。其实有钱的人，钱很多的人，而且他用钱做到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几乎没有钱不能做的事情。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什么不够？钱不够。 你们看过商场上、政治上送礼啊？送礼的意思就是，如果是生日啦，或者是啊你的长官啦，或者是官夫人生日啦，你要送最贵的礼物，你看过是什么？不是大寿啊，是小寿啊。我看过一个人送另外一个官夫人200万的翡翠项链，那是30年前哦。30年前200万可以买2户房。好，问题来了，这里讲到钱，这里讲到权。可是这一段圣经从26节开始，一共提到5次，提到这个主角的时候没有名字，都说他是太监。这个太监36节他们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39节腓力被提了去，太监再也看不到他。第34节，太监对腓力说话。你知道跟腓力说话，然后在上帝的引导过程当中，他的角色就是什么？就是太监。好，再回来看太监啊、哦。我自己要、啊、读这一段圣经啊，其实我有一次是读到32节，我就非常受感动。各位，你知道29节圣灵帮助腓力靠近那个太监的车子，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注意这个字啊，圣经用跑啊，用跑。有人说跑代表急切啊，那有人说因为他是马车吧，应该不是人拖的吧，马车的速度应该会比人走路的速度要快，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是跟着马车在跑。因为你要靠近哪一个？那部车嘛。因为你靠近那部车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什么？是要说还是听？喂，29节，靠近那个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什么？听啊。那这个太监啊，回家的路上，在一个他的轿车里面读以赛亚书。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容不容易？这里面有两个困难啊。第一个困难，这个太监到底是外邦人还是分散天下的犹太人？很多人说犹太人怎么会是太监呢？犹太人不该做这个职业啊，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就是他读以赛亚书啊，你们现在都有手机，一拿出来以赛亚书就有了。那个时候要读以赛亚书，你要有一部车，专门什么装一卷一卷、一段一段的羊皮卷，因为他抄的是以赛亚书。如果你这一次去耶路撒冷来回，你要把以赛亚书读完，你真的要一部蛮大的车子。你们要知道啊，死海古卷有没有在山洞里面发现的，都是一个缸子一个缸子里面放进的那个羊皮卷。那整个山洞呢，其实旧约只是其中一大部分，还有很多是不全，意思说那是很占面积的东西。换句话说，他带了一个私人的图书馆跟着他去耶路撒冷敬拜。好，我们再来讲敬拜这件事啊，往耶路撒冷敬拜。你告诉我他往耶路撒冷敬拜谁？如果他要去敬拜，正常的情况耶路撒冷要去敬拜的场所应该是圣殿，对吗？请问你一个太监，暂时我们定义他是外邦人，他进不进得去？进不去。那进不去为什么要去敬拜？你明明知道你拿不到票进不去，你会不会千里迢迢带了一个图书馆，然后带了一批人跑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人家说不能进， 你会不会去？所以其实敬拜这件事情，有人说这是一个他习惯做的事情，也有可能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寻找谁呢？寻找这一位上帝。他用什么寻找？他的方式有两个，一个就是读圣经，一个是什么？去参加不一定让我参加的敬拜。你有没有看过啊？一些在聚会的场所，就是包含现在啊，你知道有的很教会空间不够大，但是啊，那个教会的聚会很吸引人，很多人就会在什么，在门外。现在我们设备好，就在场外，就是拉一个大荧幕，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换句话说，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去。为什么呢？这个人很软弱。你要我第一次去被挡架哈，我来回要一个月哈，提莫就来了。你懂我的意思？我谁你知道吗？我土豪哎，好。你慢慢你就会发现，当然这是我的揣测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很殷勤的想要借着阅读圣经明白认识这一位上帝？他选择了两条途径，这两条途径都没有让他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答案。你看啊，第29节，他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这是腓力第一次开口说话。哇，我觉得真的是传福音啊，是要很高的智慧啊。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是要真的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你要对谁，要怎么做，这个都是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31节，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够明白？你们告诉我，自己读圣经容不容易明白？容不容易？不容易。那要怎么办？谁塞乎啊？你会不会找？请问你，他有没有找？他没有找，但是上帝把他找了一个师父送到他旁边。但是前提是什么？你不放弃，虽然你去耶路撒冷未必得到你想要的答案，然后你借着读以赛亚这个先知的预言，你也未必能够得到你的答案。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们见面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的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其实这一段啊，经文很像约翰福音第四章遇到那个，你告诉我，撒玛利亚人是外人还是内人？是一个不来往的内人，这样懂吗？对不对？是一个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靠近的。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要珍惜啊，珍惜什么？有能可以帮你明白圣经的人、教会和机会，是不是这样？你不能够独自的明白你所念的圣经，这个很正常。不要贬低自己，我都看不懂啊，也不要高估自己，我一定能看懂，懂吗？这两个心态都不必要。我们需要有一个比我们明白的人来帮助我们明白。好，那上帝啊，借着圣灵，接着啊，使者把腓力送到他旁边，他就请他上到这个车上来。 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教会啊，嘉豪他们在做的陪读，有没有？有没有？但是我要告诉你，陪读一般啊，被陪读的人没有这么渴慕圣经，所以我鼓励你们啊，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要建立一个爱慕神话语的那种生活方式。第32节，当他们在一起坐，他们讨论的，他听到他念的那一段圣经啊，你知道那个太监他在车上是大声念还是默念？大声念，对不对？有马车，有车的声音，有人的声音，他还能听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候念书信、念书卷都是大声念，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习惯。当然也有默念。好，就是这一段经文，事实上是在以赛亚书啊。这段经文，他为什么念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被他听到，我有一个假设。他反复的在念这一段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啊，是以赛亚书很重要的预言，对不对？预言谁？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正常的感觉啊。但是我今天帮你解一个，我觉得太有趣了啊。他讲这段声音，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羔羊，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有一次我读这个圣经啊，33节这两个字啊，非常的打动我。卑微，这个英文的翻译翻成 humiliation， in humiliation， 新译本翻成受屈辱，你想到什么？为什么他会大声的念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圣灵和使者会把腓力带到他旁边，让腓力听到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他读不懂。到了后来，他34节，他问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句话，这个他指的是谁？是指的以赛亚自己，还是指的另有其人？对吗？”但是这一段圣经的起点是，如果我是这个太监，我读到33节，我会掉眼泪。为什么？你知道，对一个男性来讲，最屈辱大概就是这种光景。做谁？做太监，伺候谁？女老板。下面啊，人不按公义审判他。原文啊，审判这个字，小字做被夺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换句话说。他这个人不会有真正的公平公义对待他，这样懂吗？我告诉你，一个落在太监这种光景下的人生，他有非常多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机会，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慢慢把这个问题想啊，但是圣经啊是用他当得的待遇会被拿走，懂吗？夺走，这个字出现两次，下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什么被什么夺走，是一样的字，前面叫做被夺去，后面叫夺去，就是你被迫被人家拿走。好，我们回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们猜猜看啊，做太监是自愿的还是 这个故事就很多哈。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基督讲到啊，就是啊，被人阉的有没有？自阉的有没有？还有为天国的缘故，有三种情况。我想他的情况应该是被什么？被人所迫做这件事情，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屈辱的事情。我的外婆，她是基督徒，她很多年前就过世，大概是在我初高中的时候她过世，她住在桃园，那是我最熟悉的人物里面唯一一个女性，她是绑小脚。但是他非常爱主，他参加的是召会聚会所。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很小，我就看到他那个小脚。哎，我非常注意，因为他跟所有其他周边的人这个部分是完全不一样。但后来慢慢的听他讲，请问你那个时候的女性绑小脚是自愿还是被迫？你没有选择，只要你是女性，而且要从很小的时候就让她开始用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束缚，让她开始就是骨骼的生长就变形。但是在变形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能够什么，把路走好。好，我的意思是说，三十三节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因为他先描述了谁的光景，这个太监。我再往下看，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啊？世代这个字呢，英文的翻成 generation 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中文译本翻得非常好，谁能诉说他的身世？你觉得翻得好不好？你如果问这个太监，请他告诉你他的身世，他怎么说？我告诉你，圣经在马太福音开始非常喜欢用家谱来表达一个人的来跟去，对不对？那请问你，他要怎么表达？他绝对是没有下一代了，对不对？那他愿不愿意讲他的上一代？不知道，模糊的，是刻意的，还是被逼的？我告诉各位啊，人的遭遇在这个世界上，一直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不管什么人，为什么要福音？因为福音就是给所有落在这种遭遇的，都需要这一位主。主是先让我们听见、看见这个需要福音的人他真实的样子。如果你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他不需要同情，他不需要可怜，但是他需要认识，对不对？对不对？好，谁能够诉说他的身世？我们看一节圣经啊，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啊，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五节，他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个什么世代弃绝。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他的世代是一个被人弃绝的世代啊。我认识一个姐妹啊，她在年轻的时候被家里赶出来。我对这种在教会的肢体，我对她的这个过去， 我一点好奇都没有，但是我很想认识他怎么样往前走。圣经在这里讲，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走，对不对？好，生命这个字啊，这个希腊文很简单，就是 life。 这个 life 这个字在英文、希腊文、中文其实意思都有两面，你知道，我们生活也叫什么 life， 我们这个人活着的这个生命也叫什么 life。我这一生啊，从头到尾也叫什么 life， 因为他的 life 从地上被什么拿走了。你觉得这个像不像这个台阶？他的生活是完全另外一种方式，在这个地上的这一段被拿走，我觉得蛮深刻的，蛮深刻的。我觉得虽然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是要描绘这一位耶稣基督所遭遇的苦难，可是圣经的奇妙就在这里，它可以同时让圣经原来的意思不违反它原来的意思的时候，也很深刻的描绘他原来要描绘的那个对象以外的对象或情境，你知道我意思？你常常读圣经，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很感动，有亮光，好像他在对你说话？但我可以告诉你，原来他不是在对你说话，但是他现在在对你说话。我们有一个专用名词叫 double fulfillment， 啊，就圣经的意义啊，它是不止一层的，它原来有一层，但是原来那一层的外面上面它还有可能不止一层，那一层可能是为着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不同的处境，上帝可以用同样的经文来诠释你当时候的那个境遇。你知道，当你看见你自己在这个经文就是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去耶路撒冷？我会。为什么？有一个上帝借着先知居然把我这个人写成这么清晰，那这位神我一定要什么？我一定要去认识他。很多人来到教会也是这样哦，也是这样哦，他觉得他自己被神的话语解开了，这位神就很吸引他，很吸引他，感谢上帝。好，所以我们回来看33节，你觉得这一节经文到底在写谁？你先不用管他到底在写谁，你妈发现34节，他就问腓力说，那这个先知到底是在讲谁呢？你会觉得他这个话问得非常好。其实他问这个方式就他已经在觉得不是指谁，不是指的以赛亚而已，对不对？但是他并不知道是指的耶稣基督。从以赛亚到耶稣基督中间居然是在讲他自己。所以感谢上帝啊，我们都落在这个所谓的啊受屈辱得不到当得的待遇这个过程。你看啊，第32节，他像什么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如果你把宰杀跟卑微这两个字合在一起读，你就可以想象他当初成为太监的那个场景。接下来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什么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可是他展开以赛亚时哦，他就大声读。哎，我是慢慢啊，让你圣经，你读圣经要学会整个读法哦。圣经不是那样你想象的，你慢慢读，你会这个经文对他，你是不是有感觉对他越来越重要？如果我是他，我觉得 这一节经文解开了，我人就打开了，对不对？因为我被这一节经文啊，好像那个就是像一个箭啊，是正中靶心。感谢上帝啊，这个就是神话语中的奇妙。两次被夺取啊，一个是公平的待遇被夺取，一个是他在地上一个生活的方式被夺取。如果我们从32、33节，如果从某一个角度是他自己从圣经里面看见他反照出他自己的光景，那么你再回来看27节，埃及阿伯大权太监老板是女王总管库银，你觉得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同一个人，就是说外面的人看他是一个看法，他自己什么，自己知道自己是谁。你告诉我他到底是谁，这两个都是他，对不对？可是真正啊，对他来讲是一个结打不开的是什么，是那个以赛亚书所写的他。所以钱、权力、敬拜的形式、仪式没有办法满足，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被打开，被打开。哎，我真的是，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我有一节经文把我这个人打开了，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知道这节圣经对我这一生啊，这个人怎么样去想，怎么去活，为我打开了一条我到今天为止都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条路。我简单的讲一下，道成肉身，道是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之前没有信主，我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我这个人要提升我自己，对吧？你知道提升自己的方向是往哪里走？往上走。哎，我修过道家的丹术，哎，我是自修，我到现在还会其中一种叫吐纳呼吸啊。你知道道家打坐其实在练吐纳，吐纳怎么练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书上都有写。你告诉我练那个有没有用？你们以后有机会你们就知道有没有用。但我告诉你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啊，吐纳其实关键是吐还是纳，吐就是把气吐出来啊，纳就是把气吸进去。你告诉我难的是吐还是纳？它为什么叫吐纳不叫纳吐呢？我们的氧气不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吐得够还是没有吸得够。哎，我在讲道家啊，我们通常的情况我们吐气的量太少，所以你再吸啊也没有用，你要把你这个肺啊含氧量撑大。要怎么撑？要吸的用力还是吐的用力？
吐，
要吐。哎，这个有点道理啊。他怎么练呢？就是吸用鼻子，吐用嘴巴，吸一口气用5秒钟，用鼻子吸5秒钟，吸一口气进来，然后把这口气吐出去用50秒，试试看，你会累死去。为什么？就是把你的所有里面的二氧化碳了最深的地方全部什么，全部把它吐出来，全部把它吐出来。你说这跟圣经有什么关系？我要告诉你嘛，就是我们通常都想通 透过一些方式让人自己不管是身体不管是心灵不管是情绪都可以什么往上走，可是道成了肉身是往哪里
下
走。然后第二个住在我们中间，我起先以为啊，我们对上帝也好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如果我们有一种智慧被打开了，我们看到的是所有人都看不到。但是啊，上帝的做法是让我们进到哪里住在哪里，就是这些人当中。你告诉我真正让人像人让神像神最美好的地方最可能实现的地方在哪里？在哪里？在这里。所以上帝会有一个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常常以为教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神进到教会里面，你猜猜看，是要让教会提升还是要让上帝更清楚更有力量的被人能够认识他。第三，当道成了肉身在这些我们所谓这种平常人的中间，你告诉我平常人能不能干扰道？能不能？我以前不认识主，我觉得一定干扰，对不对？对不对？我想的就比你对嘛，你在想什么，在说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知道，所以我要不要听你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听你的会浪费我的时间，你知道吗？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那种智慧那种能力他要在哪里？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你觉得他有没有选错地方？聪明人喜欢跟什么人在一起？聪明人，比他更聪明的人。你告诉我比较不聪明的人喜欢跟什么人在一起？比他聪明的人，对不对？你告诉我这两个东西能不能都在一起？都不在一起。那个比较不聪明的人要找谁？你要找那个比你聪明，那比你聪明的就是不要什么跟你在一起。可是上帝选择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下面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感谢主，真正充满的恩典和真理在哪里？从那里下来，在这里。我曾经有个梦想，我在这里上去到那里，这样懂吗？我就成了，我就成了，成了什么？成了我自己以为我成的东西。可是那个这条路就不通了，因为认识主，所以你会选择这一条路。所以我以前啊，没有信主以前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看清楚这件事情，我就没有离开教会一天，不管教会变什么样。弟兄姐妹，我来信友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也比百姓大不了多少，不是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啊，也没几个人。但是重点不在他是什么样的，重点在只有在这里上帝的话语才有可能体现出来。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啊，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一节经文有这么奇妙的一个能力，一个能力。好，当这件事情被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再回来看这节圣经，到了腓力的手上，35节就开口从这一节经文上对他传讲耶稣。换句话说，这一节经文应该讲谁？
耶稣。
好，那么耶稣要怎么讲呢？刚刚我们讲的是太监哦，现在同样一个经文，耶稣怎么讲？我想32节你们都听过了啊，我就不讲了。33节我稍微讲一下，他卑微的时候，他怎么卑微？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腓力比，他神不以自己与 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什么虚己，这是一种卑微。然后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二次的卑微，对吧？你可以这样讲。那么不按公义，他公义从他身上拿走。各位记得读约翰福音哦，比拉多审判他，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讲了三次。换句话说，他被羞辱也好，屈辱也好，是不按着一个合理的过程、合法的过程。谁能诉说他的世代？意思是，我告诉你，这节经文非常巧妙。His generation 啊，你告诉我，如果你碰到耶稣啊，将来你到天上，你记得问一个问题：你爸是谁？这问题非常难回答，你知道吗？就我们人来讲，非常难回答。最好的回答就是天父上帝，对不对？请问你，他有没有肉身的父亲？有没有？有没有啦？
有。
我们来看约翰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学者啊，他是出身牛津的啊，我非常喜欢这个人，他叫 Watson 啊，是一个是现在在 Durham 的一个大学的神学里面做教授。十六节马太福音这个家谱啊，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就是从玛利亚生的。这节圣经你看到什么？和马太福音的关节，约瑟是不是他爸爸？不是，从来没有说他是他爸爸。但是他是谁生的？可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生的人都是男的，对不对？只有到了玛利亚什么？约瑟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个丈夫，他不是个爸爸。你看人家读圣经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你说这个有区别吗？这个区别蛮大的，蛮大的。换句话说，你怎么说你的家谱呢？我们看家谱很高兴啊，就呼呼呼一直看下去，很快就结束了，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如果你问耶稣，你在肉身的家谱，他要稍微曲折一点。我要回应的是刚刚我们读的八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谁能诉说他的世代？感谢上帝啊！我觉得耶稣有没有自己的苦啊？我要告诉你，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些上帝只有你才会经历到的事情。其实从某一个层面，那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只有那个东西才能让你真的认识上帝。那个不借着这个，你根本没有办法认识，非常重要。下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好，这个有两种解释啊，一个就是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但是有第二个解释，也是刚刚这个神学家啊，他这个新约的学者，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这里面啊，地上夺走，英文叫 take away， 就被带走、拿走啊，都可以这样讲。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啊，这个字希腊文同样的意思，但不是同一个字啊，在第一章出现过。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 taken away， 被带上去，有一朵云把它 take away， 把它接走。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你回到八章三十三节，最后因为他的生命从哪里被带走，从地上被带走，你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从地上被带到哪里，升到天上去。 那么三十三节就刚好把耶稣基督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成为一个我们所认识的样子，最后荣耀的回到了父的那里。这句圣经也把它讲完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经文做了两层的解释。第一层解释是太监自己的体会，第二层解释是耶稣基督如果是这节经文的完全的应验，最终的应验啊，你就会发现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好，我们如果把这两层合在一起，我假设啊，腓力把我们刚刚对耶稣基督的这一层认识讲出来了。三十六节，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什么？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这一节经文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但我要告诉各位啊，我其实几十年没有真的读懂。我有一次读懂是因为读懂了两个字，叫什么？妨碍。我猜啊，他想去敬拜耶路撒冷，他有个目的，想要说什么？受洗。可是有没有妨碍？耶路撒冷有没有妨碍？有层层的妨碍。使徒会不会为他施洗？我要告诉你啊，他身份是非常高规格的啊，来到了耶路撒冷，可能耶路撒冷那些有名有姓的人通通要出来招呼他，但是他心里想要的东西其实他要不到。层层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让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因着神话语认识耶稣，或者认识神话语就是应验在耶稣身上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得到完全的接纳，没有任何的拦阻。我在想啊，我们回头来看刚刚的第二十七节，你告诉我大权是不是拦阻？我要告诉你，从这句话的暗示是他之前享受洗权没有用，钱没有用，最致命伤是什么？太监，对吧？我们最近不是已经快到了这个生命记的末了，对不对？其实生命记有明文记载，那个被阉的人是不可以进圣殿，包含历世历代所有的以色列人，你没有办法去敬拜上帝。所以我相信他正常情况他应该是被挡在门外。每一个身份都有他自己的妨害啊！可是当三十六节他自己讲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他听明白了没有？他对他前面那个经文他自己的疑惑解了没有？那这个妨碍，一个可能是别人给他的妨碍，有一个可能是什么？自己给自己的妨碍，对不对？因为圣经有写，我这样的人是不能够什么来靠近上帝。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包含利未人的子孙，包含祭司的子孙，如果有这种天生的问题，他也是不可以进圣殿服侍的。可是感谢上帝啊，这一节经文一旦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他就觉得所有那一天之前想象到的妨碍全部拿掉了。他马上就想要什么受洗啊？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他没有上过基要信仰班，对吧？对吧？所以我告诉各位，基要信仰班是一个鼓励，不是一个条件啊！一定要记得，我认识有一些比较有制度的教会，你不上他是不替你施洗。你们在座有的人知道，就是我跟琪姐，我们有在两个月吧，一两个月之前，有一个癌末的病人，他在病床上，他听了福音，他 钥匙。我就那天晚上我就去看他，为他祷告，然后七姐做见证，就为他施洗。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要越过制度，而是我要告诉你，信心当它冒出来的时候是非常宝贵的，这不是人可以做出来，不是人可以做出来。谢谢主啊！38节，于是吩咐车站主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洗洗。腓力有没有疑惑？没有。腓力为什么没有疑惑？我这猜想啊，腓力不是被圣灵带到靠近他听吗？对不对？然后他问这个问题，腓力就用这节经文讲耶稣，讲着讲着他自己就没有疑惑。你们不要以为讲圣经的人没有疑惑，因为有的疑惑是他自己讲出来的，他自己的疑惑就没了。在他讲的时候，他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迟疑，对不对？因为他在讲的过程，他发现他没有讲错，他发现听的人被什么？被打开了，听的人被打开，他自己也什么？自己也被打开了。可是如果没有遇到这个人，说不定他还是什么？看到这样的人，他还是有一点什么妨碍？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好，给他施洗。39节，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注意啊，这里是第三次提到腓力这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是被神的灵带领，对不对？开始是神，中间是神，结果还是神。这里面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提了去，好，这个很玄的啊，这我们等一下再讲。先讲谁把他提去了啊？主的灵。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6章啊。第6章要挑选啊7个执事的时候，第3节，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然后呢，被圣灵充满。你们以前就没有注意被圣灵充满有什么重要啊？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你开始这个人要学习并经验渴慕有另外一种生命被引导的方式，成为在你身上可能而且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种方式。你知道当你有疑惑的时候，我们正常的情况自己想，对不对？然后呢问问有经验的人，对不对？然后找一些你可以查考套的参考的资料，对不对？你还有什么？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能够在这3个途径里面找到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参考的内容，他应该就要什么？可以往前走。可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开始学会听圣灵在他里面和外面的引导。哎，圣灵不是只有做里面哦，圣灵也会做外面哦。外面怎么做呢？第8章第1节啊，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我告诉你，一个环境，特别是属灵环境的一个大的变化，绝对是一种上帝说话的方式，对不对？你都没有反应，这我也没有意见。但我要听告诉你，所谓的圣灵充满的人，就他就会觉得这里面是上帝对他自己的一种引导，他就会跟上去。所以圣灵充满啊，我觉得讲到说方言，我觉得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层面。说方言只是一种现象，它真正的内涵是把你这个人照神的方式，就不再用以前你自己的方式带着啪啪照跟着他走，而且每一步都超过你想。为什么呢？腓力被提了去，我们来讲提啊，提有人说是突然就不见了， 就像以利亚一样，突然从这里就到了那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让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23章第10节，也是《使徒行传》啊。23章第10节啊，保罗在公会做见证。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抢出来，这个抢就是什么？前面提了去是一样的字啊、哦。所以看你怎么想，你如果想到很稀奇的那种想法，他就突然不见了啊、哦。等他再见到他，他已经就是我们叫什么穿越时空，是吧？所以就到了，这是一种可能啊。另外一个可能，我要告诉你，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被抓住。换句话说，腓力这个人被神用，他要往哪里去被神用？其实不用他自己太操心，会有一个超过他的力量和智慧，在转折的地方就把他抓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解也很正常。所以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他，就是没有在那个旷野看见他了嘛啊。所以用一个比较平常的理解，就没有再看到他。一方面讲到这个太监欢欢喜喜的走路，40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你知道，我就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啊，就是比较正常的人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了亚索都，他还是用走的，对吧？对吧？要是我的话，我以后不是要，我以后尽量不走了啊。我祷告上帝，走，就走了啊。我要告诉你，人会这样的软弱，经历到一些超过他的那种能耐的时候，他就会依靠那种超过他的能耐。可是腓力不是，各城走遍那地方，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的方向对加萨这个旷野来讲，又往哪里走？往北走。所以这个人呢、啊、是怎么样？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往北，然后呢，加萨往南，很难，然后呢，加萨又往北。那你告诉我，上帝到底要怎么用他？这个已经不是最重要了，他可以被上帝随时能够抓住他。当然了、啊，这段圣经啊，你会发现，上帝之所以要把这段圣经放在这里，我想他要表达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就是福音不只可以救人，福音可以引导人的一生。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地方。我不觉得腓力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可是他是不是全职，他的转折处都有神很清楚的引导。直到对我来讲，我跟你们分享过，我们到百姓来，对我来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我没有办法向很多的人解释，很多人到今天为止也不明白。我不需要你明白，我明白就好，你懂我的意思。等到我们来到这里，我就发现上帝比我明白、啊、这是一个转折。还有一些人原来也在本堂聚会，来到这里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转折。可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人像腓力一样爱慕主，愿意受洗，愿意归在主的名下。 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就好像这个风景就越来越不一样了？你就不会去想以前怎样怎样了。如果我是腓力啊，如果没有这一层经历，我就会想，哎呀，要是留在耶路撒冷多好。好什么呢？因为有什么事情就往上报嘛，
有十二个人嘛，对不对？那现在到了这里呢，没人了。有的时候是对一个人，有的时候对许多的人。好，但是四十节啊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对照于二十五节，使徒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哪里村庄。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村庄城市，上帝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候做成他不同的事工。有人说这个太监啊，后来就成为埃及的这个福音的种子，这个我不知道，这都是传说。回到经文，你有没有发现腓力这个人有什么特别？腓力这个人，你问我的话，他只有一个特点，就是跟着神走。我告诉你，跟着神的走的人，心里非常的轻松，他不要操心明天，他不要想碰到这个人怎么办，碰到那件事情怎么办，他知道时候到了，上帝就会给他清楚的引导，会让他重新得到力量。第二个，在他人生的际遇中，请问你，如果你是腓力，你如果问你，你这一生啊，服事里面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他会说两个人，一个叫西门，一个叫什么？太监。腓力这一生哦，在圣经的记载就结束，两个人。你们常常都要做大事，就不大会做小事。可是这两个人说实在，他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来撒玛利亚就来了，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待不下去了。为什么会来到旷野？上帝叫我来，我就来了，就碰到你了。所以我自己这几年啊，有一个很比较不一样的想法。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受邀过去一些大型的布道会。你们猜猜看，我适不适合讲布道会啊？现在很多人找我陪灵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从来没有想要去陪人家的灵啊。我告诉你，我在布道会上，而且我们那个时代啊，大概三十年前，你知道布道会最后都要什么？呼召嘛，要举手嘛，啊，就是叫你低下头，我就看谁举手，对不对？很有趣。我参加过不少这样的聚会，效果其实比我想的好。意思就是举手的人很多，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不好？有一次啊，在一个布道会上，后来呼召很多人。觉知，在我心里面会不会很喜乐？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很多人喜觉知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沮丧。因为那一次的沮丧，我就再也不去福音布道会。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就在大家都把手举起来，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这都是模式，这里面也没什么真理的哦。上帝跟我说话，举了手，然后那都是别人的教诲，你知道吗？然后他问我然后呢，我就说不出来了。我说那主啊，你要怎么办？他说一样啊，这是我的羊。但是我有很深的体会， 我们有恩赐呼召人信主，但是我们没有机会牧养，让他成为一个健壮的羊。你觉得这个是传的人有责任，还是听的人有责任，还是那个开布道会的教会有责任？哪一个？说啊！我告诉你，原谅我这样讲，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传的现场人举手，那个教会未必吃得下来，越多他越难。而且举手决志的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各种原因都有，对不对？但是一个教会同时要把这么多人能够好好的牧养，甘心乐意的牧养，其实非常不容易。所以后来上帝就说，你那你就在一个教会里面给我好好的什么，好好的待着，把小羊变成中羊，把中羊变成大羊，把大羊变老羊，这样子很难吗？其实就回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方式。所以对我来讲，我不再羡慕那种什么，所以现在越大的地方请我，我通通谢谢，通通谢谢。我后来啊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专门训练门徒，他这一生就做这件事情，就是为自己的教会也为别的教会训练门徒。他有个最基本的神学，就是他说耶稣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就是留下十二个人。有没有道理？保罗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就是留下这些书卷，一个是画，一个是人，哪一个在前面？人在前面，因为主得到人，人领受圣灵的默示去什么？写圣经，去传讲。所以他就说，教会其实不需要多，真正好好的带领，只需要有一些人，这个教会就可以荣耀主的名。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你们去观察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我看过一些非常大的企业啊，你们告诉我，现在中华民国政府决定这个国家的方向是几个人？我告诉你，不会超过五个人，不需要十二个。你懂我的意思？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少。任何一个大企业，再大的企业，国外的、国内的，其实真正把事情要定下来，人不会多，而且绝对比你想象的要少。那些什么沟通啊，充分的，这那都是说给外面的人听的。真正他要沟通的时候，是他已经有决定了，他没有决定的时候才要沟通。而且那些人都很少，其实少的人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要负责。有办法大家一起负责吗？没办法，没有办法。而且每个人的见识不同，对不对？最后还是要那些能负责的人，他来做成这个决定。所以真正影响一个组织，影响一个教会，影响一个企业，影响一个国家的，不需要太多人，不需要太多人。所以我们看人啊，我看一个公司啊，你猜我看谁？我看一个公司好坏，我都不看业绩的。业绩是骗人的。为什么是骗人？因为业绩是可以做的。第一个，你看那个总经理跟董事长是谁？第二个，看他的常务董事是谁？有几个？超过七个的我就不要看，因为那就会乱了。当你把这些最核心的人看清楚，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一个教会不也是这样吗？啊，所以不要贪多啊！我们一生影响，我不是叫你们不要传福音啊，我的意思是说，福音传了，然后呢，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二个，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啊，我们不要这么辛苦去训练门徒，训练门徒，我觉得真正好的门徒不是训练出来的，你觉得呢？是引导出来的。有没有不同？哪一个比较难？我觉得我们受美国的这个教育的方式影响太深。你不会上课，你不懂上课，我们什么东西好像就什么开个课，开了课以后呢，你该会的你还是不会，我会的呢我还是就是那些。我不是说不要上课，我要告诉你最难的其实是耶稣这种方式，十二个人天天跟着他。当然我们现在比较难操作，可是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如果你能影响一个人一生，我觉得好，我就为你感谢上帝。很多人不知道，我曾经推荐过超过100个人全职，但我自己没有全职，这不是很荒唐吗？哎，这就是我的能耐啊！我很乐意别人全职。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一个年轻的牧师，非常的聪明，有才华，长得又帅。他有一次来找我，他说：“长老，我不想做牧师。”我说：“那你想做什么？”他说：“我可不可以去私人的企业工作？”他说：“长老，你看，如果我去一个私人的企业工作，你觉得我够不够材料？”我说：“够。”他说：“那你赞不赞成？”你要怎么回答？他真的很优秀，欧英中英文俱佳。他学的是 computer science。我说啊，你已经选了最好的。他看着我，他说：“可是我不想哎。”然后我再跟他说一遍，没有一个比你现在的更好的。后来他就不问我了，他就继续干，一直干到今天。很不容易，我告诉各位啊，服侍主是会摇动的，会摇动的。但是我们需要什么？彼此建造，彼此建造。我只希望有一天，我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我可以交出两个人，你们也一起交两个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你的话真实、奇妙、有能力，诉说我们的软弱、卑微，又在基督里带给我们无止息的盼望、安慰、怜悯。上帝，重新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被你吸引。这个吸引是你不只诉说了我们，你更诉说了主自己。你把我们自己的故事放在主耶稣自己的故事里面，让我们重新看见，重新认识，让我们重新经历那个原本没有的喜乐，让我们重新把自己身上、别人身上给我们的拦阻全部脱掉，让我们可以单单的、直接的来到父上帝的宝座面前，随时得恩惠的帮助。谢谢主，你是主。愿我们这一生每一次的转折、每一次的引导，都因着你。你是始，你是终，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今天应该有一些新的成员哈，来到以诺，所以想说介绍一下。那先欢迎我弟弟吧，吉利跟静蕊他们终于回来以诺聚会。好，然后还有那个子贤跟雅芳嘛哈，他们今天也开始。然后还有那个玉芬，玉芬，还有没有我今天没留，刚才没留意到的？哪里？
林明跟郑开，林明跟郑开
在哪里？
中二，先回去了。
好 ，OK， 那欢迎他们。没有，傅义阳是来过两次了嘛？对，今天不是第一次，那是我外甥。好。好，那就是顺便讲一下哈，就是我们以诺是每个月的二、三、四的礼拜五聚会，那每一个周每一个不同的周是有不同的安排，第二周就是固定和歌带茶经，然后第三周的话我们是小组的时间，第四周的话我们会是一个专题的时间，所以会邀请一些不同的人来讲专题，然后当然也有包括宣教的专题，大概是这样一个大致上的安排，所以鼓励你们就是来参加，然后熟悉这个韵律哈，然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团契里面。好，所以下一个礼拜是我们的小组时间，那林慧本来是丙期，但是因为他有不同的那个儿童营在操练，然后他主日是不是23号要讲到，所以他跟我换了一下哈，就他会领八月，然后我会替他领下一个礼拜的会。好，然后分组的部分我会再做一下其他，就是我会私下跟这个新来的朋友跟家庭，我们会来再来做安排哈。好，然后我想说我们结束以前有一些在外面服侍的纪念一下。第一件事要纪念是嘉豪、若琳跟资金，明天他们中午出发，去那个大西北哈，那会到26号才回来，所以这个部分我可以请人帮各位他们祷告嘛哈。那顺便就是那个谁，秦心姐要从吉尔吉斯回来，也是明天，好，所以这件事情就麻烦人帮哥。
我们
去
祷告，来，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自己呼召嘉豪。资金跟那个
若琳
他们一同前往大西北，感谢主所来帮助他们在感谢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适应当地的天气跟海拔的高度，让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平安健康的身体，所以请你帮助他们在这个短宣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服侍就是从你看到他们能够看到你让他们看到的，也让他们的服侍能够有果子，所以求主来保守整个过程。我们也为秦心姐来祷告，她明天即将从吉尔吉斯回来，就是保守路上的平安，
我们
也让她能够在这一次的一个行程当中，我还是相信她在她里面一定有得到满满的收获，
我们
求主来保守她的心，让她知道这次的带领就将来一定要在使用她下一年圣功上面，就求主保守他。谢谢天父，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好，另外明天就是那个郭林雅的爸爸安息礼拜，在士林的，就是他爸爸的原来的教会，应该是说他们最原始的教会，他们好像是第五代还第六代，他是第六代好像。长老会的基督徒，对对对对，那所以就是但就是他爸爸就是摔伤之后就弥漫性的脑部弥漫性出血，后来全家人就决定放弃就是急救，所以爸爸很快就安息了哈。对，那所以就为他们明天的安息礼拜可以顺利，然后可以荣耀神的名祷告。这个部分可以请琴姐吗？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特别为林雅姐妹，她的父亲明天有追思聚会，你来为追思聚会祷告。主耶稣啊，真的是感谢你，他们 加六代基督徒，这是你极大的保守和恩典。主耶稣也谢谢你，虽然父亲走得很快，但是也少受痛苦。主要他不只是睡了，而且是回到天家，回到你那里去。求你把这样子的安慰，这样子的盼望，在明天放在每一位的亲友的心中，让大家是带着感恩，带着盼望来回顾父亲的一生。主耶稣，求你大大的祝福明天的聚会，也格外的保守这整个家族，还有来访的亲友。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好，另外一个是下个礼拜五六日，我们儿童营要举办哈。那我们其实营会有蛮多弟兄姐妹参与在服事里面。对，那校长是满满嘛哈。那今年因为美文姐去美国了，所以大家都比较紧张哈。但是听说那个排演啊都非常的精致哈，所以就是我想这个部分也要纪念，因为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张了嘛哈，下个礼拜五我们聚会他们已经开张，所以我就想说就在这里我们请何哥可以为他们整个下个礼拜的行程祷告。
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服侍，服侍孩子，服侍大人，服侍家长，服侍儿女。这是我们第二次的儿童夏令营，我们比去年多一点经验，但是我们仍然恐惧战兢，因为每一次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一位老师也跟以前不一样。上帝，我们只有一个单纯的心思，就是趁着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幼小的时候，可以把你的道，把你的爱栽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一生的恩惠和平安。感谢主，纪念这一些老师同工们的参与，他们的排练，他们的预备，每一件事情都求主联络，求主帮助，让这一件事情成为孩子们和他们家长们共同美好的回忆，也让这个教会有更多属灵的孩子在这里渐渐长大，神和人喜悦的心也一起增长。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